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聊一聊新君威。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车，才上市不久，对吧？价格也公布了。这个价格呢，先说一说啊，就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到底是高还是低。其实新君威的价格跟老款的君威并没有怎么变，对吧？175,800的起售价，原来老款也是170,000多起售，只不过原来是 2.0, 现在是 1.5T。那么 2.0T 这个版本呢，原来直接就是GS 的版本，也就是这个运动版。那么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它还分成 GS 版和 2.0T 的一个就是正常的叫 28T 的版本。那这是跟以前不一样的。那么 1.6T 没有了，其实我觉得很正常。为什么呢？原来 1.6T 是为了替代这个二，也不叫替代，就是说 2.0 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毕竟有点老，所以用 1.6T 的一个这个发动机就当做是新车型啊，就增补一下。因为毕竟将近九年没有换代了，你想想啊，你这个黄花菜也凉的差不多了，你怎么着你得回锅再炒一炒，对吧？放点肉丝端上来，你说这个是我们改良的新品，所以这必须得有。但现在 1.5T 上了就不需要了，所以 2.0 升没了， 1.6T 没了。那么就算是 2.0T 的 GS 整个动力也是变化比较大。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好好说一说，我们先从老君威和新君威之间的区别上，我们来说说啊，这个车型到底有哪些变化，然后再说说这个车市场定位。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想跟你们去分享。第三一个呢，就是现在既然已经上市了，价格也出来了，配置也有了，哪些车的这个配置呢比较推荐，哪些车呢我觉得配置呢比较坑，而且整个厂方对于这个价格的定位我觉得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我一会儿再讲一讲啊。那么在最后就说一说它的竞品啊，因为大家知道买这个车肯定要去对比的嘛，对吧？现在这个年代就是 B 级车的市场，帕萨特、迈腾这两个肯定是老大老二。那么剩下来谁去抢这个市场呢？我相信随口说说大家都能爆出几款车，对吧？雅阁、天籁、凯美瑞啊，然后阿特兹、雪铁龙 C5, 很多车啊都是 B 级这个市场里面卖的还不错的。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主打运动，而且现在不是叫双威打市场吗？什么叫双威呢？就是君威。那么别克不是一直说自己是双君打市场，什么叫双君呢？就是君威、君越。两个车呢都是主打 B 级车市场，但是很明显这两个 B 级车君越在定位上比正常的 B 级车要略高一点点。那么君威呢略低一点点，君越呢打商务路线，君威呢打运动路线。我觉得其实你想想看，在将近快十年啊，九年前，你想就已经当时以这样的一种方案来打市场，所以为什么说通用的营销还是比较牛逼嘛，啊，比较有前瞻性。现在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车还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去打。一会儿我来说说我自己就是一些看法啊。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竞品，竞品到底有哪些？啊，他肯定不可能坐以待毙嘛。竞品到底有哪一些跟他之间是正面对刚的啊？就正面怼啊，正面怼。哪些呢是跟他错开来的？就是我觉得虽然都是 B 级车，虽然价格也差不多，但是我个人分析，客户基本上错位的可能性不大。这就说说我整个节目里面一些核心的点啊，大家可以继续往下听。那么老君威和新君威，我个人觉得其实就跟老君越和新君越换代给我的印象感觉是非常像。为什么？老君越是非常臃肿的，就长得像一艘轮船一样的，长得像个大面包。但是新君越一改款，哎，就修身了啊！就怎么叫修身？就是感觉这哥们儿就是在国外待了几年，回来之后就浑身腱子肉啊！以前可能跟我同班同学是个大胖子，就这种感觉。然后这个老君威和新君威比起来呢，虽然没有老君越和新君越差别那么大，但基本上也差不多啊，也差不多。可能就是可能老同学身材一般，但不算胖。但是回来以后发现也浑身都是腱子肉啊，浑身都是腱子肉。所以现在这个新君威的造型我觉得没什么话讲，基本上看过之后没人会说哎呀这个不好看，没有，从来没听说。我身边问过很多人都说哎这车挺漂亮的。这个年头是颜值即正义的年代啊，长得好看至少能让我多看两眼，让我有想去试一试的这种可能性。长得不好看那就完蛋了。因为我个人觉得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是颜值即正义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点就是互联网的爆发，就是平面媒体。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啊，就是因为现在的移动的这个媒体太发达了，大家都是用手机用电脑上网去看车。所以说电脑手机这些现在毕竟不是 VR 的年代啊，还没有到那种什么 3D 全景式的，就大家通过平面的图片去看这个车，其实照片上好不好看就已经能 在这个车主的心目当中啊，就这车到底想不想去试，我会不会去买，已经是第一步了啊，已经是第一步了。很多人我相信就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已经确定了这个车太丑了，这根本就不是我要的车，就甚至连到现场去看一眼的想法都没有。所以颜值即正义啊，设计师以后估计是一份非常吃香的职业啊。那么老君威臃肿，新君威现在变得哎还不错啊，变得更矮更宽，而且流线型呢更符合现在目前当下的审美啊，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期节目没有充值啊，只是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后面好的坏的我都会讲。那么有人也讲呢，说这个新君威啊其实就是欧宝交的最后一份作业。那我相信很多人听懂了啊，很多人听懂，因为欧宝现在被这个法国的这个 PSA 集团给收购了。啊，你要说他交的最后一份作业，我觉得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啊。那么网上呢有人说这是欧宝交的最后一份作业，其实这种说法啊也对啊也对，因为欧宝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被法国的 PSA 集团给收购了嘛。那么这个车其实在国外有很多版本啊，有很多版本，大家都知道本身别克的很多车跟这个英苏亚的很多车造型是一样的啊，几乎是一样的。那么有人知道了英苏亚，那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沃克斯豪尔啊，就是在英国叫沃克斯豪尔，在澳洲叫 Holden 啊，就是霍顿啊。那么在澳洲呢是叫 Holden 就是霍顿，那么在中国在美国都叫别克。所以说你不能讲它是抄袭，有网上很多的人都说是抄袭，因为本身这个欧宝跟别克是吧，欧宝当年是通用旗下，不能说是别克，应该说是通用控股 80%， 然后后来把它卖掉了。所以上面是控股方，用你的车的造型对吧，用你的技术又怎样啊，这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呢这个车本身呢、啊、就是这个英苏亚的这一款，它的造型有三种啊，有旅行款，有三厢款，有掀背款。但目前来讲在国内它只敢生产三厢款。我个人认为将来旅行款跟掀背款想都不用想，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国外你能看到有掀背的这个款型吗？因为这个车型你想掀背跟旅行，除非是啊，除非是国内真的到了这个整个旅行车大行其道的年代啊，现在大众不是在推旅行车嘛，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品牌也在推旅行车，那火起来了，那么我相信通用啊，别克一定是会跟进的。但是目前来看，不会干这个事情，肯定不会啊。那么同时呢，老款车型跟新款车型比起来呢，新款增加了59毫米的车长，轴距增加了92毫米啊，将近10公分啊，所以轴距达到了2829。在网上呢，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我估计应该是充值的文章，都会拿这个车跟宝马三系对标啊。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客户群体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每一篇文章的下面都会有评论啊，评论很搞笑，评论都是用凯迪拉克的 ATS-L 去怼这个车。说这对标宝马三系有什么好对标的？你直接去对标一下那个凯迪拉克的 ATS-L 最低配，对吧？直接秒杀！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分析一下啊，是不是直接秒杀？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观点是什么，凯迪拉克的最低配是298,800，打完折可能也就在20-21万上下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定价20多万，就是想当然的就觉得说，那我肯定买凯迪拉克的 ATS-L。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分析啊，是不是有可能错位？但是我们就讲网上现在很多文章是拿这个车跟宝马三系对比，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为什么呢？因为宝马三系虽然说宝马三系 1.5T 打完折也很便宜啊，但是怎么说，宝马三系的整个定价，包括它的动力总成，同样是 1.5T 和它的定价，跟这个新君威的 1.5T 的定价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整个车的调性啊，包括它的标轴轴距2.81米，长轴的轴距2.92米，大部分是买长轴。长轴2.92米其实跟你，虽然有人讲你轴距是不是代表实际使用面积，这个不绝对，但是我个人还是认定，就是你去对比轴距的话，基本能判断出这个车的啊，就至少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你能判断出它的后排空间大小啊。在中国目前这个市场，老百姓都很看重空间的情况下，设计师也不傻，对吧？他能用什么样的数值来证明呢？我觉得轴距是最关键的一点啊。所以呢，用它来对标豪华车宝马三系，应该讲是抬自己的身价，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就很多品牌都这么干嘛，对吧？对标的车型一定不是，明明是个自主品牌，但它对标的一定不是自主品牌，它对标车型肯定是标什么？标很多合资品牌，甚至更高的一些品牌。那么没问题啊，这没问题，营销嘛。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真正对手就是国内的这些 B 级车。而且大家知道这车最直接对手其实就是像类似于像阿特兹，对吧？甚至于他现在走运动路线，那有没有可能会抢一些帕萨特啊迈腾的客户呢，对吧？蒙迪欧的客户有没有可能能有一些转变成啊新君威的用户呢？就他是最直接的这些竞争对手，其实还是 B 级的合资品牌啊。就对标豪华车，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特别大，不是特别大。因为 我上次去试君越，我感慨嘛，我就很感慨嘛，我说那个君越混动版，其实我当年如果不买，我不买，我就很多人很讨厌我说我买我开什么车，我就不说了，好吧，对吧？我就不买我当时那个车，那我现在去用那个钱，我买一个君越的 30H 也没问题啊。可是问题是我连去试的可能性都没有，为什么？根本就不是我考虑范围之内啊，对吧？有人讲就是一个标值钱，对，我就认这个标值钱，那又怎样啊？认标值钱的人多了去了，对不对？认奔驰、宝马、奥迪的标值钱的人太多太多了，因为他本身首先车子是干嘛的？就是面子嘛，社交符号，这个很关键，我觉得啊。好，我们就继续往下说。所以呢，你光是用从技术角度出发，你说啊 ,30H 混合动力省油，而且这个整体的技术含量很高，对吧？又是环保又什么，说这些大道理没有用啊，就是品牌就是品牌。这个东西而且做工材质驾驶的这种感受，包括空间各方面，我觉得都符合我的要求。那我根本就不会给机会去试啊君越的这个 30H。就混合动力版本，所以我只是这样子插开来讲了一个话题。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讲新君威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新君威它是不是包括老君威，就它的这种营销理念，它都是你消费者说我这个车怎么怎么不好，哎，没问题。听好了，是消费者，不是网络上的这些键盘车神啊、键盘侠，你在上面骂说，哎呀，君威怎么样不好，这个那个没用。它是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啊，比方说你说这车。外形老了，好，没问题，我给你换代，对吧？我现在给你整一个最新款的，就是我们现在别克家族现在最新的造型，我就给你整上去了。这个没话好讲，因为基本上新款车上市都是这样整。其次，你说我内饰老了，那内饰给你换啊，也给你翻新啊，给你翻新。那么你说变速箱不行，六 AT 直接给你整九 AT 全系，对吧？那么你要说空间不行，给你加长轴距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在整个市场上。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啊，你大家可以想一想，我这不是说捧他啊，也不是说去贬低谁，有很多品牌就特别轴啊，就特别轴，轴的不像样，就是大家，就他自己也很清楚，大家都在吐槽说内饰太老，内饰用材，内饰做工不行，哎，他改款了，换代了，还是那个样子啊。然后有的车别人就讲，哎呀，这车什么都好，就是那个灯太丑了，哎呀，就是那个什么不行，他不换还是那个灯，他不改他还是那个造型，所以说。就是通用，哪怕你就骂这个车有身上有一万个缺点，但我觉得它至少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非常非常接近于市场，啊，它就来挣钱的，就这么简单。而且整个别克的品牌在中国赚钱的能力，我觉得真的是数一数二啊。就它就是你消费者想要什么，我就给你整什么啊，价格我就好好算一算这笔账啊，怎么呢？既能让我来赚到钱，又能让你觉得说，哎，同级别竞争品牌比下来，觉得哎还算是。可以啊，还算合适，又不能把自己调性定太低。你要如果调性定低了，那家里面还有雪佛兰了，你可以去买雪佛兰嘛。但真的是这样子的，雪佛兰自己应该也是承认的，对吧？啊，就你要是觉得我别克的价格还是不够便宜，没问题，你去买雪佛兰嘛。我们继续往下聊啊，调侃了一下雪佛兰啊。然后呢，老君威和新君威，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老君威九年了才换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点。在于什么？第一个就在于很多人其实已经慢慢的遗忘了，已经慢慢的遗忘了它是当年主打运动的这样的一个 B 级车，啊，也慢慢的遗忘了这个车当年的年轻化，其实也算是国内 B 级车的一个排头兵啊。就除了像马自达这种，包括像本田这种说，那本田 B 级车不运动啊，虽然说下一代时代雅阁，据说长得像本田思域的 Plus， 但是目前来看，现在的本田还不算特别运动。啊，丰田凯美瑞也不算特别运动，就是阿特兹，我觉得是很坚持走运动路线的，对吧？包括以前的老马六，所以说他在国内走运动化路线，其实真正竞品并不是特别多。九年，你想到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是渐渐的被人遗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这个车老款一直持续在卖，常年大幅度的优惠，这车到最后就到现在，如果 4S 店还是有一些这个老款车的话，你可以去问五万多的优惠，五万多的优惠什么概念？你想一想。17万多的车打完折也就是12、3万，不夸张啊，一点不夸张，一辆 B 级车啊，说12、3万、13、4万就买到了，这很夸张啊，虽然是 2.0, 但怎么也是个 B 级车嘛，对吧？那么再往上的配置 1.6T 也好，或者是 2.0T 也好，打完折价格也很低，因为优惠幅度上来就是4万多、5万多，这很夸张，所以导致于这个车的区间就往下拉了一个档次，甚至两个档次。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买君威，就隔壁老王说，哎，你最近考虑什么车？他说我买君威，哎呀，你君威啊，就跟我们家那个谁谁谁，我们家亲戚，我们家侄子买的那个车一样嘛， 然后你跟他解释半天，你说我买的是新君威，哦，就是那个大概反正一起搞好不到二十万吧。你说到你心里面就啊、哦，不到二十万，但确实也是啊。你如果买 1.5T 的话，买低配差不多也不到二十万。但是关键问题是你心里面很不爽，因为他的那个理解的概念就是在优惠了5万多的情况下。但对不起，现在新君威上市，那肯定是有一段时间是不让价的。一会儿我再说具体价格优惠什么时间段，优惠到什么程度适合入手啊。那就先提前讲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新君威应该是优惠到2万上下啊，两万上下是比较适合入手的。但是要到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最快应该是在3个月到6个月的区间。但是这是最快啊，基本上应该是6个月到半年啊，6个月到1年啊，半年到一年才能慢慢降到这个位置。一款新车型一上市，不到半年掉到2万块钱啊，10%到15%的优惠幅度，那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是要不就是产品本身有问题，要不就是领导有问题啊，就是厂方的领导压量啊，不停的生产然后压 4S 店的库存。所以呢我觉得不会干这个事情的，因为通用特别是别克品牌，我原来的这个经销商集团就有经营别克，我很了解，基本上前几个月一定是哪怕一辆车不卖肯定是要挺着这个价格走啊，一定要挺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价格老款卖了这么长时间一直让价让那么多，我觉得就真的是很有问题啊，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让很多人把新君威等于裸车15上下等于不到20万的车，这就很成问题了。所以你要想卖20以上的车，买一些高溢价的，对吧，就是包括厂方想让大家体验自己的混合动力啊，想体验我的高配 2.0T 甚至 GS, 那对不起很多人觉得说我的预算没有到这个位置。就所以叫什么叫重塑啊，重新塑造产品力。这个是很成问题的，这是很多啊常年不换代的这些品牌突然换代之后一定会遇到的大问题点，这要花很大的力气，很大很大的力气，还不一定能挽回啊。所以我觉得说你不如换代早一点，你真的你越晚两年换代，你损失的那个钱啊，包括经销商少赚的那个钱要多很多啊。但是目前来讲的话，现在一看，哎，新君威好歹长得还有点像新君越，对吧，开出去挺有面子的，所以呢这还算给他加了一个分啊，还算加了一个分。我觉得新君威车主心里面应该还是挺满意的啊，套娃，毕竟新君越已经上市这么久了，很多人在路上看到这个车都会认为是新君越。那么，通用一定会希望这个车走量，从他对这个车的最乞丐的版本配置啊还不算特别低，再看它的整个定价啊，我等会儿会去说，他还是比较用心的去计算了一下啊，哪一款车最合适啊，配置性价比最高，哪一款车啊，他会算老百姓会怎么去衡量配置和价格之间的对比。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子的走量车型啊，应该在 1.5T 的低配和中配之间，或者是 2.0T 的那个入门款啊，这几款车我觉得应该是能跑量的，那么我觉得也就够了啊，也就够了。 1.5T 能有个跑量的， 2.0T 带一个跑量的就行了啊，就行了。其实阿特兹也是一样，我觉得很像啊，阿特兹 2.0 跟 2.5 的销量都差不多啊， 2.0 入门， 2.5 也是入门版跟中配版啊，高配基本都卖不动，但是最入门的低配版本卖的都挺好的。那么继续再讲啊，我觉得继续再讲什么呢，就讲关于市场定位。我觉得新君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最起码是在新款的凯美瑞，就是八代凯美瑞还没进来，包括时代的雅阁还没进来这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它可以稳定在一个相对优惠幅度比较少的位置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阿特兹的优惠，阿特兹其实优惠很少，有些地方不到一万啊，优惠多的地方也就在15000块钱上下，所以阿特兹基本上真正想买的人可能对价格也不会特别敏感，就是说哎，15000优惠反正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车，买就买吧啊。就对于自然吸气的忠实粉丝啊，对于这种创世蓝天技术的这种热爱啊，很多人就喜欢阿特兹的这种 zoom zoom 的这种表达，那没问题，对吧，你就去买呗。但是很多人就是关于阿特兹跟这个君威之间的这个价格对比，你其实会发现，如果这是新款的君威不让价的话啊，不让价的话，你会发现一点，它不让价，那么 1.5T 的啊 ，1.5T 的顶配的价格，对吧？ 21 万多，那么其实跟 2.5 的阿特兹的顶配啊，不叫顶配吧，就是中配打完折之后的价格，其实也就差不多。那我就问你了，你是会买一辆 1.5T 的219800的顶配，还是买一辆 2.5 的阿特兹的中低配呢？我相信很多人想都不用想就肯定买阿特兹啊，对吧。那你说我讲这个也很多都是键盘车侠，很多人会讲说 2.5 我的天，那你 2.5 自然吸气怎么着我也肯定能秒得了这个 1.5T 啊，驾驶感受自然吸气，对吧，很多东西。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往往其实这个对比是没有意义的。首先 2.5 的阿特兹卖的中低配确实很好，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选 2.0, 就阿特兹其实也是低配好卖。而且 2.5 的顶配卖的也不多，主要也是中低配卖的好。那么没有多少人真的会纠结于 1.5T 的君威和就君威的高配啊，或者是顶配和 2.5 的阿特兹。真正选 2.5 阿特兹的根本就不会去看 1.5T 的高配的君威。啊，这是我觉得一个问题点。那么将来如果说新君威的优惠能达到就刚刚我讲的在2万块钱左右，那我觉得那就不是这么比了。对吧，两万块钱左右的话，你想君威的顶配 GS 的车系，一个23万多，一个26万多，23万多优惠2万，打完折21万多。21万多那基本上跟 2.5 的阿特兹打完折的价格差不多。如果这样子一对比，那你觉得说你是买一个 2.0T 的新君威的 GS, 就是在优惠2万的情况下，还是买一个阿特兹的 2.5? 当然有人会讲说那等他优惠2万的时候，阿特兹很有可能就优惠3万了。那据我对于一汽马自达的了解，这还真不一定啊。为什么？因为一汽马自达是常年不会对外做什么营销的，而且这是一个很奇葩的公司，就是它对于经销商的这个分配货源的情况，它不根据市场来。反正大家如果了解 4S 店，你可以问问一汽马自达 4S 店的很多人，他们肯定会跟你吐槽很多事情。但是通用还是很接近市场的啊，就感觉怎么机器节目有点像充值啊，大多数都是在夸啊，但是确实也是啊，就是优点就是优点，我们还是去承认它啊，去夸夸它。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其实一个以运动外观，而且想把自己的定位和君越错开来，就是说我要走运动路线，我要捕捉年轻人用户。那么这个车跟君越其实并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我这个观点啊，它没有跟君越拉开太大的距离，就是说现在君越也走年轻化路线啊，你既然套娃了嘛，那么套下来之后君威也是这样，内饰也没什么太大差别，我个人感觉啊，那么也就导致于，就像你到底是穿一件西装还是穿一件这个运动服。那么大家知道买迈腾啊买帕萨特就更像是穿一件西装，很多的场合我觉得还是需要穿正装啊，穿西装穿衬衫打领带啊，表示对客户的尊重。那么阿特兹也好，包括像我今天说的新君越也好，甚至于包括君越也好，就现在的君越也好，很多人觉得说年轻是一件好事啊，可以捕捉很多的一些比较年轻化或者心态年轻化的用户。可是也就导致于很多一些单位啊，很多一些叫开公司的啊，就可能希望自己更成熟一些的，他就不太会去考虑新君威、君越这一系列车型，而且是一损失两款车同时损失客户啊，并没有真正像他讲的，就像当年的什么老君越、老君威双军打市场，那个时候老君越，大家想一想，老君越那个时候的商务气息还是很浓的，和那个年代的老君威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对吧，你把老君威老君越两个车放在一起，那一眼就认出来了，差别还是很大的。可是现在新君威和新君越放在一起，我个人觉得差别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他现在在营销上将来一定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点以后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同样在就是别克的家族里面，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他开始走大众的路线啊，就开始越来越套娃啊，各种套，外形套，内饰套，走模块化路线。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真的大众可以这么玩啊，大众其实将来玩能玩成功还是玩失败这个不好说。如果别克这样玩的话，我觉得担的风险比大众的风险要大很多，这个话我今天先撂在这里啊。就像那个乌鸦跟兔子的故事，对吧，兔子学乌鸦唱歌乌鸦哇哇哇，底下兔子跟着学唱歌，乌鸦飞走了，兔子被猎人，对吧，带走了。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这还是存在于产品力啊，包括品牌的认知度，就老百姓对于别克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啊，保值率，品牌的这个整个的高端的程度。你比方说我经常开玩笑讲，我说大众你再骂他，人家大众起码车主他自己认为啊，我们大众有辉腾，对吧，我们大众有辉昂，哎，我们开大众的，我们你看路上好多进口大众，那都是有品位有钱人开的，对吧，那我开大众我至少觉得挺高级的啊，很多人觉得自己挺高级的啊，德元朗，对吧，德元朗。可是别克呢，别克其实缺的就是承载，就是高位的一个承载能量的车型没有，对吧，别克的这个 SUV 到了昂科威，再往上，哎，有人讲有昂克雷，可是昂克雷有多少人知道呢，又有多少人觉得昂克雷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车型呢，就是能把别克的品牌往上再拔一个档次， 没有。那么再看轿车，基本上到君越就到头了。再往上呢，有人讲有雷音大道，那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所以说同样如果按套娃来玩的话啊，就是造型也套娃，内饰也套娃，营销也套娃，对不起，我觉得别克将来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问题。现在可能是一个快速爆发期，因为大家觉得说很年轻化，对吧？年轻人特别喜欢别克，没问题，买啊。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就像吃干炸一样的，嚼啊嚼，嚼啊嚼，嚼的没味儿了，那就很头疼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还要说像打王者荣耀一样的，它类似于刺客，爆发式的选手，可是很脆。这东西完全看操作，你要会走位啊，你要会卡视角，你要能真的这个有很风骚的操作的话，市场营销好，那我觉得没问题啊，还能玩很多年。但是你要如果真的就是一味的是跟大众的这种方式很像，因为大众的营销很保守嘛，对吧？明显比通用营销差，可能两条街都不止。但是关键问题是，我觉得在产品方面，套娃，我觉得，哎呀，我也看不太清这个方向啊。就现在大家都在玩套娃。好的，我们继续往下聊啊，我们说说这个关于具体的在价格和配置方面的一些我的看法。那么，帕萨特、迈腾，对吧？这些车其实也有小排量的，有 1.4T 的，但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定价嘛，啊，但有人可能还会比较它的动力啊，啊，比较它的一些空间啊这些。但是我个人还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帕萨特、迈腾的用户和君威、阿特兹的用户应该是区分开的，就至少三分之二的用户，我觉得是我看了帕萨特、迈腾，我对于阿特兹跟君威基本是不会去太看的。所以你拿这个车的 1.4T 去跟它的那个 1.5T 去对比，我个人觉得其实。理论上讲，账面数据上去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真正客户在买的时候差别还是比较大。那么关于阿特兹和新君威之间的一个对比比较的话，我觉得这是正面对啊，正面对。我觉得两边车型之间的这个定价应该是厮杀的比较重的。但是呢，君威的常年它的营销，包括它的整个的市场终端表现，就是销量来讲的话，它可能自己还认为阿特兹根本就不是它的对手。啊，你信不信？你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别克的这些员工也好，或者是这个销售也好，你可以去问问看，他们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心里面肯定很清楚，我要打的其实首先不能让阿特兹啊、太过于干扰我的销量啊，这一点相信是的。因为在 B 级车打运动这样的一张牌的毕竟不多。那么买它的外形啊，买它的内饰，买它的动力，我觉得这几方面应该是真正最终掏人民币的人啊，就是买新君威的人。就是讲，哎，外形打个几分呢？嗯，给个九分吧。内饰给个几分呢？嗯，八点五分吧。那么动力呢？其实 1.5T 的动力真的是不弱啊，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是，关于噪音也好，包括跑高速时候的噪音，包括就虽然网上很多人讲说这个车在静音方面的控制非常不错，甚至同级别当中，哇，就有的说是就最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你再好 1.5T， 我个人还是因为毕竟新君越的 1.5T 我开过，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对这个车第一动力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毕竟是 1.5 啊 ，1.5 涡轮增压的小排量这样的一个车型，你真正到后期到了爆发它的就是涡轮值的爆发之后，后期再加速，它的后续的这种爆发，我觉得持续的爆发能力还是弱那么一些。那么在新君威上面，因为我没有试过，所以今天我们不说试驾部分，因为君越的 1.5T 我试过，所以我对于它的噪音包括动力这两方面呢还是有一些疑虑的啊。试完之后将来有机会我跟你们去说。那么我们就说它的具体配置啊， 1.5T 的入门版叫领先版啊，领先版呢我相信很多人就除非真的是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买，要不然的话多数应该直接就跳到了 1.5T 精英版，因为精英版比它就贵一万块钱啊，贵一万块钱，18万多。那么比它多的东西就多很多，比方说有17寸轮毂，对吧？阿坎塔拉的一个皮革座椅，然后再加上呢这个电动调节座椅，再加上前排加热，这些功能加在一起，我个人觉得啊，应该讲还是值这一万块钱的，因为毕竟这个阿坎塔拉的皮质座椅加上电动调节，再加上车内氛围灯、17寸轮毂，因为我个人认为加上这些配置啊、就不管是真皮座椅加轮毂这两样东西，我觉得就值这一万块钱，还是说啊、其他的一些小的配置，反正精英我觉得是比领先这一万块钱加的是值的。那么再往上就是豪华去对比精英的话，我觉得多的东西呢主要就是那个 LED 大灯。那么豪华版就是所有的君威车系当中目前能看到的就是入门级价格可以买到 LED 大灯的。有人讲说为什么那么在意 LED 大灯呢？因为这是开在路上最明显能分辨出是高配车还是低配车的。包括 真的有的时候我自己看一看卤素灯，虽然卤素灯有它的优势啊，但是我自己看一看卤素灯跟 LED 灯，你要让我选，那 我如果价格差别不大，我肯定是上 LED 灯嘛。所以呢豪华版有 LED 大灯，然后呢前面有驻车雷达，有防眩目后视镜，如果是我肯定也是希望就是如果加的钱不多就上这个豪华版，就带 LED 大灯嘛。其他的都配置嘛，前雷达啊，包括电动后视镜、防眩目啊，什么车内氛围灯这些东西，我觉得啊，有就有，没有也无所谓，主要就是那个大灯。但是真正为了这个灯再多花这么多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所以我觉得豪华版可能性价比相对来讲一般啊，相对来讲一般，也是贵了14000，这14000可能有不少人是不太愿意加的啊，不太愿意加的。那么再往上呢，再往上呢是什么呢？就是尊享。尊享比豪华多的配置那就多多了啊，多了很多。那比方说有电动折叠后视镜啊，18的轮毂，也就是大轮毂，然后 1.5T 的这个豪华，再往上呢是尊贵。有人讲说那 1.5T 一共是几个配置呢？就是进取、精英、豪华、尊贵，对吧？四个配置。那么豪华跟尊贵差多少钱呢？差了两万块钱啊，差了两万块钱。我先不说尊贵版本比它多了什么，我先说一说 2.0T， 好吧，我等会儿再跟你讲为什么不说尊贵啊。2.0T 的入门级价格是229800，叫尊享型。哎，大家想一想 ,2.0T 的入门级叫尊享型，但是高配叫尊贵型。再回想一下刚刚 1.5T,1.5T 的豪华型直接跳到了什么样的型？直接跳到了尊贵型，对不对？我讲的没错吧？豪华型跳尊贵型，中间是不是差了一个档？差哪一档呢？就是其实差的尊享型这一档。那么我们再看 2.0T 入门级的这个尊享，尊享型有哪些配置呢？尊享型有啊，比方说像电动折叠后视镜啊，18的大轮毂啊，啊两边双出排气啊，12项调节的电动座椅，它带腰托啊，然后座椅带通风，外后视镜自动防眩目，8寸的行车电脑，这个大的显示屏，抬头显示，波斯音响。你想一想，如果把这些配置加在 1.5T 的车型上，然后 1.5T 车型出一个1.5T 车型出一个209800的车型，你说你是买209800还是买199800的豪华型？我个人觉得那209800这个版本应该讲会卖得非常好，可是对不起，它没有这个配置啊，它没有这个配置。 1.5T 是直接跳到了尊贵型，尊贵型呢，就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基础上，又多了一系列的主动安全配备，就比方说像 ACC 自适应巡航啊，车道辅助啊，包括这个偏离预警啊，预碰撞啊，行人保护，所以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让它直接跟就是 1.5T 的刚刚我们讲的豪华版差两万块钱啊，差两万块钱，等于就相当于是把刚刚我说的 2.0T 的尊享的配置，再加上尊贵的这一套主动安全配置一起加上去，有没有人会多花这两万块钱去买 1.5T 顶配呢？啊，我觉得除了疯了，真的是有钱，太有钱，然后完了之后对动力极其没有要求啊，然后又不是特别，就是对配置有极其高的要求，对动力有极其低的这种追求的人，我觉得那你难得估计一年能碰到那么一两个，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说 1.5T 没有必要买那么高的配置嘛， 1.5T 我就冲着低配来的嘛，所以我个人觉得 1.5T 豪华基本上不可能，相反反而是衬托出 2.0T 的这个尊享型的配置啊更具有性价比。所以全部的新君威的车型当中，我跟汽车之家的这个就是编辑应该讲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认同的，就是尊享是真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但是你真的买了 2.0T 的尊享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再加一万块钱，你又把 ACC 自适应巡航、车道偏离预警、什么车道辅助、这些预碰撞、主动刹车这些东西全部给你整上去了，一万块钱，你就差这一万块钱吗？啊，就差这一万块钱吗？所以就很纠结，会让很多人纠结。所以我刚刚前面为什么反复讲，我说新君威的价格应该是反复的计算过啊，计算过。我觉得唯一的也不叫败笔吧，就是唯一的有一点点让我失望的，就是 1.5T 没有增加尊享型。如果 1.5T 增加一个尊享型啊，就是199800跟219800中间加一个209800，把波斯音响、抬头显示啊，什么八寸电脑显示屏这些全部给它整上去啊，18的大轮毂全部给它整上去，我觉得那竞争性应该更强。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将来应该会增加这个配置，有可能就是在小改款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啊，有可能会出现。在它这个定价里面呢，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什么现象呢？就是239800这个定价出现了三次。哎，这在很多的一些车型定价里面，就算有不同的动力总成啊，一般都很少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都会稍微的贵个两三千块钱，差个两三千块钱差，然后配置稍微搞点差别，多数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尽量不要互相干扰 啊，不要互相窜，因为客户一旦要是来回纠结的时候，很有可能就给别的品牌钻了空子，啊，给别的品牌钻空子，真的就像男女朋友在吵架啊，然后这女孩很纠结，继续处呢还是不继续处呢？想想他对我的好，然后再想想他各方面的不好，结果这个时候有人对吧，就趁人之危啊，你懂的啊，就这种现象我们在身边经常会发现嘛，选车也是一样。但是呢，很遗憾啊，就新君威出现了239,800的定价出现三次，2.0T 的这个 28T 的尊贵型就是高配239,800，那么 GS 的豪华版就是入门版也是239,800啊， GS 还有一个是尊贵型是269,800，贵3万块钱。那么混动型的高配就是 30H 也是239,800啊，它低配是229,800。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有人讲说那我要如果真的是 20T 如果我真的是 28T 就是 2.0T 排量，我上到了239,800，我一看别克君威家里面还有两款是239,800，一个更加装逼啊，运动座椅、运动外观套件 GS， 哇，对吧，动力虽然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车就往那边一放，就怎么样感觉那个就是气质就是不一样，对吧，就是为了这个装逼，反正23万多我也花了，你说我是为了功能更实用呢，还是为了那个，就会很纠结你知道吗，特别是年轻用户会很纠结。那么另外一点，239,800又可以买到一个高配的混动车型，哎呀，这又很纠结了，因为在科技的这个层面，混动，毕竟我开辆混动出去，我会觉得我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啊。就你们还在用按键手机的时候，我已经用触屏了，就这种感觉，很多人会是这种感觉啊。哎呀，就很纠结，而且 2.0T 的高配尊贵型和 GS 的入门版，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主要还是就是那一套主动安全配备，就是你如果是买一个 2.0T 的，就正常版本的这个尊贵型，你不要那一套很装逼的 GS 的外观套件啊，运动座椅，那你就可以得到并线辅助、车道偏离、主动刹车、ACC。可是对不起，你要想要装逼的东西，你去买 GS， 确实很酷啊，确实很酷，但是这一套主动安全就没了。那么你要选混动，同样就是跟选 GS 一样，你要选混动，这些配置也都没了。哎呀，就很纠结，很纠结。我相信很多人会非常非常郁闷，就到底怎么选啊？那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而且我对于 GS 的这种市场定位我很认同，就是说你不要真的是把动力调教变得跟普通版本不一样，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你只是一辆家用车啊，你不是真的什么纯性能车，对吧？你要问问到底是哪些人买 GS， 这正好我可以插句话聊一聊，因为我以前跟别克的车友会有经常出去自驾游玩什么的，我跟他们还聊过嘛，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考虑买别克的君威 GS 啊？很简单，他们的回答非常干脆，我要快，我们家人要大，我要快，我看中的都是什么 GTR 啊，什么高尔夫 R 啊，都是这些车。但是家里面人就一定要大，那怎么办呢？那我又要快又要大，我又没有钱，我的预算就20多万，那怎么办？那我就选择 GS。GS 就是傻快傻快。哎，这讲的也有道理嘛，对吧？老婆家里面人都不让买那种小车，但他自己要开快车，不愿意开慢车，怎么办？老款的 GS 讲起来254匹，新款，哎，动力还提升了261匹。啊，说起来它减轻了，轻了160公斤，又换了 9AT， 以前是 6AT， 所以你现在让那些对于买 GS 的，就是那一部分人群潜在客户，你让他再去试现在新君威的 GS， 那我觉得他又更加爱不释手了嘛，会出现这个问题点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关于什么这个更装逼的外观套件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我们就不聊了啊，我们就不聊了，反正最关键的点就在这里。那么很多人呢又会去啊问一个问题点，就是说我其实对 GS 最大的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这车动力啊各方面都没问题啊，空间也没问题，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左右两个大鼻孔啊，就是那个雾灯的位置两个大鼻孔，我真的是欣赏不了这种美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对吧？你就是给个 GS 的标， GS 的徽章，对吧？你给我像高配有个 Brembo 的刹车卡钳，你有一个18寸的熏黑轮毂啊，你有一个运动座椅，我觉得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的，你不要再给我整那两个大的鼻孔，太丑了啊！我真的欣赏不了这种美。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吧，啊，混动车型，我觉得高配和低配选哪个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低配的性价比，就是22万多那一款，反而比23万多的性价比高。为什么呢？23万多、22万多差1万块钱，1万块钱主要就是多了 LED 大灯、前雷达、倒车影像、自动泊车、防眩目的后视镜，这里面我觉得值钱的也就是 LED 大灯。那么值不值这1万块钱你自己看啊，我个人觉得买混动的更注重的是混动本身，所以我觉得22万多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 1.5T 不用说，肯定是中低配啊，至少是刚刚我推荐的那个就是次低配啊，就是 低配是领先嘛，那就是精英啊 ,1.5T, 我觉得精英就够用了。那么 2.0T 嘛不用说，就是那一款229,800的这一款叫做尊享型。所以呢买混动买低配啊，买 1.5T, 买次低配，买 2.0T 就买那个入门版。那么至于你要选 GS, 那你这么任性，你有钱，那我就无所谓了啊，你买23万多 ,26 万多的自己随意啊，随意。那么继续往下聊，对于现在目前来看，很多网友提出的说新君威这个定价是作死啊，就凯迪拉克的 ATS-L 分分钟就秒杀，这个观点我是怎么看的呢？好，我给你们好好分析分析啊。凯迪拉克 ATS-L 呢，最低配官方报价2988，打完折之后20-21万，这个行情没问题吧？啊，老铁没毛病啊，听起来呢很有诱惑力，但是真的会有客户去对比这两款车吗？我觉得会有，但是第一个比较少啊，就认品牌的还是很多，很多人会觉得凯迪拉克的性价比是跟奥迪 A4L 啊、宝马三系啊。包括跟这个奔驰 C, 跟他比起来，他会觉得凯迪拉克的 ATS-L 是很有性价比的。可是你如果拿新君威去跟他去比起来的话，好，我们就比一比啊，你既然要比嘛，我也做一回键盘车神啊，我们两个人就掰扯掰扯这些账面数据啊。4米9的车长新君威， ATS-L 4米7放在一起，明显两个车就不在一个级别，大小就不一样。好，动力对吧，因为你要比嘛，那你肯定是用动力去比。动力凯迪拉克 ATS-L 279匹 ,2.0T 的新君威261匹，对，这样子比起来呢弱了那么一些。但是你要真正去开，你会发现还真不一定比它慢啊，这实打实的你去试一试你就知道了。而且一个是 8AT 加后驱，就是 ATS-L, 一个是 9AT 加前驱，这两个我觉得后驱肯定是占优势的嘛，啊，占优势的。所以操控方面，我和丁丁聊过一期 ATS-L, 我们甚至于把它跟早年的宝马三系之间啊拿来做对比，就操控方面 ATS-L 真的是很优秀，没问题。那么在配置方面，直接秒杀，不用对比了。就你既然要比，因为这车你打完折之后的价格20-21，你就直接用啊21万上下的这个凯迪拉克 ATS-L 的官方报价21万多的配置去跟它比。你既然要对比，其实很简单，你就直接用 2.0T 的入门版那款229,800去对比一下这个 ATS-L 打完折之后的价格，基本上也在21万上下嘛。好，两个车一比会发现配置方面，前后雷达、倒车影像、自动泊车、座椅通风加热、8寸屏 LED 大灯，对吧，凯迪拉克 ATS-L 的最低配还是卤素灯啊， LED 大灯，然后后视镜折叠防眩目加热，而且后视镜带记忆功能，就整个这一套，不管是舒适性配置也好还是怎样，我觉得啊，就我觉得这两个车就没什么太多的可比性。所以你要搞清楚一点，这只是君威的 2.0T 的低配啊，啊，还不含什么这个高配，还也不谈 GS。 将来我个人认为啊，优惠2万应该是一个基数，像君威的 GS 这种车应该优惠幅度会比其他的一些就正常 1.5T 2.0T 的还要多啊。你想将来君威的 GS 优惠3-4万啊，至少优惠3万吧，优惠3万，23万多就变成20万多一点，26万多变成23万多，那我觉得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是比较感兴趣的啊。因为毕竟你想多了那些像并线辅助啊、车道偏离、主动刹车、 ACC, 对吧，拉开车门一看，我去，这里面还是运动座椅啊，然后再一按按键发现，我去，这个运动座椅还带按摩功能，太丧心病狂了啊，太丧心病狂。再给你整一套非常装逼的 GS 的外观套件，就开个玩笑讲啊，就你开一个君威的 GS 出去，你停在旁边一堆的君威的客户啊边上，就是普通版本的君威的用户边上，你会发现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在衬托出你的品味和你的激情，嘿嘿啊，有这种感觉吧？啊，你不要说出来感觉不好意思，我帮你说啊。但是你要开辆 ATS-L 的，最低配呢，对吧？开出去之后，你等红灯，旁边随便来一辆 ATS-L, 如果是中配、高配，啊，甚至于宝马三系，车主或者是奔驰 C 车主，因为人家当年也比较过价格，一看，嗨。一个20万出头的低配的凯迪拉克 ATS-L, 对吧，不就买不起奔驰 C 吗，然后不就买不起宝马三系吗，才去买这个车。你稍微能买得起一点，你为什么不买呢？就当然了，我讲这个东西很势利是吧，但是这真的是很多车主的一些心态真实的表现，真的是这样。凯迪拉克 ATS-L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啊，我真的也是真心不希望这车一直是以这么低的价格去打市场。那么我最后反正再补两句啊，前面呢关于这个君威 GS 有几点漏说了啊。首先就是在外形，我刚刚讲不是外观套件方面嘛，就是区别开非常大。其次就是配色，就他给这两款车配了一个叫皇室蓝和星空紫专属配色，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对现在那些年轻人的胃口了。我既然愿意多花那么多钱买你这个车，那我就用来装逼的，我一定是要这个车跟普通版本不一样。哎，我就给你啊，皇室蓝和星空紫，就只有你们 GS 的用户有，可以了吧？其他的用户那就是正常的黑白红金四种颜色。 哇，我估计这个销售真的，要是别克的销售，你一定要记住，这是话术啊，这些话术一定要用啊，一个都不能少。你不要是光把外观套件给他介绍了，你要跟他说这个颜色是专属配色，这是一击必中的必杀啊。然后呢，继续往下讲啊，综合评价，那最后给一个综合评价。其实呢，新君威的整体的素质是相当不错的。实话讲，我还没试这个车，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出，因为君越我也试过了。而且我参加了这个别克的环行中国，就一路上试的都是君越。就我个人觉得整体别克在君威君越这两款产品上面来讲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啊，这一点我觉得你要是用心对客户，客户自然会用人民币来为你买单。那么同时啊，我个人现在的建议是不推荐大家在现阶段下手。那现在录音的时间呢是这个七月底，我个人觉得在十月一号之前啊，如果市面上没有超过15000的优惠，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个车的性价比是很一般、很一般的啊，很一般的。那么至少得在15000到20000的区间啊，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幅度之后，你们再去考虑考虑是不是真的要买这个车啊，理性消费，理性消费。毕竟我前面也提到了阿特兹，对吧？也是它的一个精品，包括像雪铁龙 C5， 有的人可能不喜欢法系车，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自的一些打法。那么市面上的迈腾也好，优惠20000多啊，这个帕萨特也好，优惠30000多，将近40000。那这个优惠幅度也很大，就你也不要放弃去试别的车的机会啊，因为毕竟我这不是充值的节目，所以呢，我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理性的去看待这款车，好不好？好，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好，也不是说这车真的好就一定适合你，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选择适合你的啊。你到底是用来社交，还是用来就日常代步，还是说我就是一个。对这种运动的，我就是特别年轻特别运动的一个人，我就要一个这样的车衬托我的气质，没问题啊，没问题。现在通用一般的做法是头三个月，以前头三个月，现在可能撑不住了啊，撑不住，可能头一个月到两个月啊，会让经销商把价格稍微守一守啊，就宁可赠送装潢，赠送延保，赠送什么东西，也不给你让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你还是稍微忍一忍，现金优惠肯定，我觉得20000块钱很快啊。那么是不是运动型的车适合你，这我再强调最后一句啊，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好，行了，今天聊了那么多，哇，今天聊了将近40-50分钟了，希望大家对我的节目呢多多支持。那么怎么支持我呢？很简单，帮我点个赞啊，然后留个言啊，随便你留言什么，郑以月啊，节目不错，挺好的，我也推荐给朋友了，能帮我转发一下当然最好啊，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那么更多内容呢可以去搜索微信微博百车全说，下一期接着聊，拜拜。